兄姊妹们，主日平安。蛮感谢我们的诗班给我们带领这个美好的这个敬拜的这样一个领诗。我们再次欢迎 Vita 跟 Isaac 来到我们当中。你知道有很多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朋友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所以欢迎每一位弟兄姊妹。Amy 也是前段时间有点身体上的这种挑战，今天她也回到我们当中，感谢主。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信息，本来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在这样一个场合之下与大家见面的。我时常跟我们教会的同工们说，其实讲道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是赶鸭子上架的，每次讲到呢是要脱一层皮的，最近好像脱皮的速度太快了一些，还是希望能够保养顾惜一下。但是呢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样的特别的季节里面与大家分享一点点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感受。那讲到特别之处，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礼拜什么节日要来了，感恩节。那感恩节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会想到是远方的亲人，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想到是亲友好友的团聚，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想到的是可以美食一顿，对不对？我们这个星期五莫强刚才已经给我们介绍了，我们有一个感恩的特别的聚餐和感恩见证会，星期五晚上。每一次这样的聚会呢都是一次盛会，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要抓住机会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感恩聚餐。那感恩节对我自己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我对感恩节是情有独钟的。那这就要从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开始谈起。那个时候呢在同学们当中都有一股出国的热潮，大家都在努力学英语，准备要考试，准备要在毕业以后就可以出国。那我也随大流，在这方面呢做了一点小小的努力，但是我的努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肤浅的。别人都申请十家八家的学校，力求万无一失，而我只申请了一家的学校。我申请这家学校是因为这家学校只收5块钱的报名费，所以我就申请了这家学校。那别人都在努力的学英语准备考试，我呢却沉浸于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别人是一大早起来背英语单词，我是半夜起来搬椅子去占位置要看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可想而知我的英语考试托福考试的成绩是抢差人意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还给拒绝了，就学校没有说我。那我想着这就更心安理得了，学校都不说我，我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呢就毕业了，也去工作了。在这期间唯一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重新再去考了一次托福，然后顺便就把这个成绩就转给了那个我申请的那家学校，反正我也没有再做重新申请的任何的这些手续。那在工作了大概一年左右的那个时间的时候，突然间让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就收到了一份录取通知书，说我被录取了，希望我去就读。我想既然录取通知书来了，那我就再争取一下吧。但那个时候刚好是64以后，要拿护照是非常困难的。那居然两个星期之内我没有走任何后门，也没有拉任何关系，居然有本护照就放在我手里面了。那即使是这样要拿签证还是很难的。那个时候读文科的理科的有奖学金的是比较容易拿到签证，像我这种读工科的一分钱奖学金都没有，要拿签证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的。所以呢我是凭着一个试一试的心态，硬着头皮想着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算了，就去申请签证。谁知道跟这个签证官讲了几句以后，他就说你可以了，我都非常的惊讶。然后他说你明天来把护照拿回去吧。然后他突然间好像想起什么事情， 他往身后那个挂历看了一眼，他说不对不对，你下星期一才来拿护照。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好像有点紧张起来，心里面就有点七上八下。他本来不是说星期啊，就明天就可以来拿的吗？那今天是星期三，为什么要到下星期一才来拿呢？是不是他改变主意了？是不是他要检查我什么东西？是不是会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呢？那后来我也不管了，我就先去把签证费给交了。我当时记得我去签证的时候，我口袋里揣着100块钱人民币，当时100块钱很大。我坐出租车花了22块钱，当时的签证费是77块钱，所以我剩了1块钱，我就用那1块钱坐公交车回家了。然后有人告诉我说，那个星期四是感恩节，所以星期四、星期五呢，美国领事馆是不开门的，所以我只能是星期一再去把我的护照跟签证拿回来。那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才踏实的。那从此呢，我就知道了感恩节这么一回事情，所以我的出国呢，就跟感恩节结下了不谢之缘。那在这之后呢，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切来得那么的顺利？为什么这一切好像都是有一个奇妙的安排似的？到底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是百思不得其解，但后来来到美国以后，我才发现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我来到美国的当天，我就结识了一大班的基督徒，大部分是美国人，他们替我安排住宿，他们带我了解学校的情况还有当地的情况，教我学英语，带我去购买日常用品，给我解决了许多生活上的这些麻烦的事情，让我的生活安顿下来非常的顺利。然后呢，我从他们的身上真是查验到有一种生活的品质，是我以前努力想追求但是却一直得不到的。他们那种对陌生人的关爱，他们内心的一种喜乐、忍耐、一种平安，是我一直梦寐以求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得到的。那他们也送给我不同版本的圣经，那时候我有空，我就在宿舍里面读圣经，发现它也解决了许多我正在寻求的一些生命意义的许多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信仰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过了没几个月，有一个学生来向我传福音，我就跨出了信心的这一步，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此生命就不再一样。我知道这就像整个过程就像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把我往前推，直到把我推进了神的国度。能够出国留学，当然这一切很值得感恩，但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轨道，那是更值得感恩的。所以在这个感恩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叫感恩。那个经文呢，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刚才国强弟兄已经跟我们念过了，那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不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祈求你，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灵，提醒我们在这感恩节即将来临之际，帮助我们学习做一个更懂得感恩的人。说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讲到感恩呢，我想我们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得不透彻的话，我们很难从一个真正意义上去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呢？那这就要从了解神的心意开始谈起。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呢？但有些事情好像神的心意是不容易揣摩的，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去申请工作，同时有两家公司都要聘请你， 那你说到底要去哪一家呢？好像神的心意并不是特别的明朗，但是有一些事情神的心意是非常明朗的，是显而易见的，是不需要揣摩的。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讲到三件事情，是哪三件事情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这三件事情是什么？是神的心意，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需要问的，不需要揣摩的，这是神清清楚楚已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谢恩是神的旨意，这是不是就回答了为什么要感恩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讲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因为既然是神的心意，我们就应该是二话不说就去做了，对不对？我们做顺服的基督徒，我们就不用再问了，我们不用再说了，我也不用再多说了，我们就照着去做就可以了。可是我们是不是完美的教会呢？可能还不是，对不对？很多时候人对神的心意，对神的命令是存有误解的，我们时常会歪曲神给我们命令的动机。有一次我跟一位慕道的朋友在谈论信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你们的神怎么这么奇怪，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听人去说感谢的话呀，赞美的话呀，是不是他喜欢听人的恭维，是不是他听了人的这些话他会觉得飘飘然，让自己的荣耀增多呢？大家想想，我们是不是时常也会有这种误解，对神的命令有这样的误解？当神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在加添一些清规戒律给我们。当神要我们不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神是要拿去我们的自由，要夺去我们的欢乐。难道这真的是神他的心意的动机目标所在吗？大家想想，我们参加游泳比赛，为什么一定要游在自己的泳道上呢？我们在路上开车，为什么一定要开在那个黄线的右边呢，而不是随便乱开呢？这些规定是为了要限制我们的自由吗？还是为了要保证我们的安全？神的旨意也是一样的，他要让我们去做一个圣洁正直的人，他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做假见证，就是不要说谎。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他就告诉我们说不要行奸淫。这是神给我们的目标，给我们的这个命令的目标所在，他是为了人的好处。同样的，感恩也是为了人的好处的，不是说神听了我们的感恩他会觉得飘飘然，使他的荣耀增多。我们感不感恩不会影响神的荣耀的，不会让他的地位上升或者下降的。神让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我们去感恩会得到什么好处呢？首先第一点，神让我们去做感恩的人，因为感恩可以与神更加的亲近，感恩可以使人与神关系更加的亲近。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因为感恩而认识神。在路加福音17:11-19里面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有10个患了大麻风的病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祈求耶稣怜悯他们，医治他们。耶稣就说，那你们到祭司那里去检查一下，看你们是不是被治好了。那他们就去了，发现自己被治好了，那他们就非常的高兴。是不是这个麦克没有了？他们当然非常高兴，对不对？但是呢，高兴之余可能有9个就得意忘形了，他们就高高兴兴的就走了。唯有一个人，他回到耶稣那里，
感谢耶稣，归荣耀给神。那耶稣说，治好的不是有十个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就这个外邦人，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就这样一个外邦人回来感谢我，归荣耀给神呢？然后他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其他九个得到了身体上的医治，他们就走了，他们的祝福就到那结束了。但是这位撒玛利亚人，他回来感谢神，他得到了医治，也得到了永生。他得到了身体上的医治，也得到了灵魂上的医治。所以大家看到感恩是不是很重要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感恩而得到了这个永生。我们经常接受的教育是说要知恩图报，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说饮水不忘什么挖井人，我们滴水之恩要怎么样涌泉以报。所以知恩图报呢，是我们当尽的一个责任，是我们的一个职分。但是呢，当你感谢神，对神感恩的时候，不单只是在尽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确实是领受了很多神的恩典，我们理当感谢他。但是除了尽我们的责任以外，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就是与神的关系就更加的亲近了，就可以认识神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首先来看看神到底是谁。我们从我们中国的古老先贤对神的认识开始谈起。在中文字里面有一本最有权威的字典之一，叫《说文解字》，也是中文字里面最早的字典之一。《说文解字》是怎么定义神这个字的呢？他说神是什么呢？是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这是我们中国古老先贤对神的认识，这是与《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中国古老先贤认为神就是那创造一切引出一切的那位创造者。所以当我们对身边的东西，身边的事物发出我们的感谢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让我们引向这位创造者。我们对生命的传承的感谢，可以使我们认识这位创造者。大家想想，我们有没有花过任何的努力，做过任何的努力，使我们生到这个世上来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白白得到的呢？我们的生命是白白得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那我们的父母的生命也是白白得到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的父母。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慎终追远，我们感谢我们的祖先们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传承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但是你一代一代的这样追溯上去的时候，最终追溯到哪里呢？最终就是追溯到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源头就是这位创造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把我们的祖先当作神来拜，那这个在中国人当中好像是有部分人是对基督徒有所误解的，他们觉得好像基督徒忘本了，因为我们不再祭祖了，我们不再把祖先当作神来拜了。其实基督徒不是忘本，基督徒是回归本源，是归本，因为我们回到了那个生命创造的源头，那个最本最起初的那个祖先，我们是敬拜那位创造者。所以我们是回归本源。那我以前也说过，我在这里再说一遍，就是说把祖先当作神来拜其实是很滑稽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大家想想，我们在座的许多人有一天都可能成为许多人的祖先，对不对呢？如果我们的祖先那些子孙后代们有一天来把我们当作神来拜，荫庇他们，要使他们升官发财生意兴隆，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笑呢？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至少知道我自己是自身难保的。 我连自己都应聘不了，我还去应聘他们，这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所以敬拜那生命的起源，敬拜那独一的真神，才是我们当做的。所以对生命的传承的感恩，可以引向那位创造者。那对自然供应的感恩，也是可以引向这位创造者的。大家想想，我们有做过任何的努力来赚取我们这个生存的条件，这个生存的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吗？阳光、雨露、空气、江河湖海、大地可以生出土产，这些都是我们的努力得来的吗？都不是，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它是哪里来的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去为这些事情发出感谢呢？你也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是自然存在啊，有什么好感谢的呢？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感谢，为这些你所得到的这些美好的事物发出感谢的时候，是不难让你认识到这位神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周围的事物的那个精妙，那个奇妙所在呢？小到一个细胞，大到我们的这个星球，大到我们整个宇宙，这是如此精妙，如此准确，如此奇妙，这样一个系统，难道它真的是可以自己蹦出来的吗？前几天我跟几个同事去吃饭，这几个同事都是不信主的。那吃着吃着，有一个同事就开始呛起来，那我们的话题就引向了这个怎么人为什么会被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上面。后来我就说，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喉咙下去到了下面，就空气要走一边，食物要走另外一边呢？这个不能打岔的，乱了就会呛的。而你呛了以后呢，你就会用咳嗽的方式来把这些异物给咳出来，这是何等精妙的一个系统。那有个同事就说，对呀，这么精妙的系统到底是谁设计的？大家想想我们周围的这个精妙的系统，你去多问几句，就有点像我拿到这个签证要出国的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说这一切是为什么那么的奇妙。当你不断的去追问的时候，你是不难找到这位宇宙的创造者，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不管是对生命的传承的感谢，对自然供应的感谢，都可以让我们去揣摩认识这位神。刚才讲到的是，如果你不认识神的人，可以通过感谢神而认识神。那作为我们已经认识神的这些基督徒们，我们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感恩来与神建立更亲近、更美好、更热切的关系的。那华里克牧师在他所写的《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每次他带着家人去探望他的父母，那他的母亲呢，都会大排筵席，做他们最喜欢吃的这些菜来给他们吃，款待他们。那他们一边吃呢，就一边在感谢他的母亲，一边赞扬他的手艺。那这样呢，大家一边在享受这个美食，一边就沉浸在一种其乐融融的这种家庭的热切关系里面。那华里克牧师说，他们也可以静悄悄的，一句话也不说，吃完以后嘴巴一抹就走了。那这样的话，下次他们再去，他的母亲还是会做他们最喜欢吃的来款待他们的，这是因为他母亲爱他们的缘故。但是因为他们什么话都不说，他们就失去了那种热切的、融洽的、和谐的那种家庭的关系，他们就不再能够沉浸在那种其乐融融的热切关系里面了。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享受了神许多的恩典，我们可以不感恩，那神还是会眷顾我们的，这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但是我们却因为不感恩而失去了与神建立那更美好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了， 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我们都是可以通过感恩来跟神建立更亲密更美好的关系的。那从一个另外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感恩，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不感恩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一章20-21节，我们一起来念。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讲到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神是怎么样把这个宇宙创造出来的，神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给创造出来的，但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可以推算出，应该可以推断出，认定有这样一位设计者，有这样一位创造者的。就像我们坐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有人把这个房子造起来，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设计的图纸，说这个设计的人是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房子，设计成这个房子是有什么功用的，我们都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却一定会认定这个房子是人所造的，是人所设计的，是不是呢？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个房子是没有人造的，没有人设计的，自己蹦出来的，或者是说它永远就在这儿，从一开始就在这儿的，不是人造的，你一定会认为这个人理智不清的，对不对？你认为他是逻辑上是出了问题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宇宙，我们的生命要比这个房子不知道要精妙多少亿万倍，有人却可以认定说这些东西就是自己蹦出来的，不需要设计的，不需要创造的，你难道不会觉得他的理智是有问题吗？这就是人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也不感谢他的结果。当我们不荣耀神，也不感谢神的时候，我们的思念就会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很多时候我们认定说没有神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说法，其实就是一种昏暗的心态，一种虚妄的思念所导致的。中国中文里面有一句成语，这个成语叫忘恩负义，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如果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成语的话，会给它赋予更深一层的意义的。恩就是神的恩典，义呢就是我们跟神和好的这个关系，我们基督徒说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信神就可以与神恢复关系，就与他的关系就对了。但是当我们忘掉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不感谢神，不荣耀他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失去这个与他恢复的这个关系。所以忘恩负义，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可以通过感恩与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可以认识神，所以我们都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对不对？那感恩除了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以外，还有其他的好处的，是感恩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带来更多的喜乐，感恩可以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更多的喜乐。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因什么事情而喜乐呢？什么事情使你高兴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的房子再大一些，我们的车子更好一些，我们的工作工资再高一些，工作量低一些，我们的配偶更加的体贴温柔，我们的孩子更加听话，我们就会更喜乐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喜乐是受环境的影响，被 环境所局限的。更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拥有的越多我们就会越喜乐，所以拼命的去赚取，希望能够拥有的更多。但是真的拥有的越多，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喜乐吗？这是不见得的。我想跟大家讲讲这个 Jack Whittaker 的这个故事。他在2002年的时候，他中了一个乐透大奖，这个 lottery， 那个是当时美国历史上奖金最高的一次的乐透大奖，是$315 million，$315 million，就是3亿1500万美元。可以说他是已经拥有全世界了，他在几辈子都花不完这么多的钱了，他应该很快乐了，他应该无忧无愁地过他余生了，是吗？在他中奖不到一年之内的时间里面，他自己染上了吃喝嫖赌，他唯一的一个孙女因为太多钱了，所以他花钱买朋友。他是怎么花钱买朋友呢？他去买毒品来给这些朋友分享，一起来吸毒。所以很快他的男朋友，就这个唯一的孙女的男朋友，就因为吸毒过量死了。过没多久，这个孙女也因为吸毒过量死了。这个孙女的妈妈，就是这个 Jack 的女儿，也因为吸毒过量死了。这是乐极生悲，拥有的越多就一定快乐吗？最后这个 Jack 说，他说我恨不得当时真是把这张奖票给撕了，不要去拿那些钱了。拥有的越多不一定使我们更快乐。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可以努力的去赚取很多，但是在这个赚取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把最重要的东西给丢掉了，往往把我们已经有的这些喜乐都给失去了。这是何等宝贵的，何等真实的，何等古老的这样的一句圣经的教训。但是呢，人却往往要撇弃圣经的教训，我们非要自己来试一试，结果呢是一再的重复先人所犯下的错误，一再的重复悲剧。所以拥有的越多不一定会使我们更快乐的。那我们喜乐的根本在哪里呢？我们喜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眼光的着重点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的态度。你眼光看在什么东西上面，你所看重的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会不会喜乐。我前段时间在微信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看过啊，这样的一句话，有个朋友给我发来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不要再嫌鞋子和手套不好看，因为大家觉得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连手和脚都没有。所以当你看到的，你的着重点，你的眼光就是看在那个鞋子那个手套，它的不好看，它的不完美，你就会有抱怨，你就会嫌弃，你就不会感恩。但是当你看到有些人连手和脚都没有，而你自己还有的话，你就会发出这种赞美，你就会有满足，你就会感恩，你就会喜乐。所以专注我们的缺乏的时候，专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抱怨的。但是如果我们感谢我们已有的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这种满足的喜乐。这是喜乐的根本原因所在，没有什么秘诀，这就是喜乐的根本。当我们有感恩的心，愿意为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喜乐。很多时候我们有1000块钱，我们就想赚10000， 有一万想赚十万，有十万想赚一百万，有一百万想赚，自己去算。当你还觉得自己不够，你还要再去努力的去赚取，你还要觉得我还是不够，我还要再赚更多，其实这就是贫穷。你觉得自己不够吗？是不是还是贫穷呢？但是如果你对已经所有的这一些我发出感谢，虽然我们拥有的可能不多，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满足，我为这些我拥有的这些不多的东西发出感谢的时候，我就知足了。那这就是一种富有，这就是丰富。所以大家看到了，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着重点不同，会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了吗？我想跟大家讲讲我第一辆车子的故事。我当时念研究院快毕业的时候，那准备要找工作，那好不容易攒了一些钱，准备要买一辆车子。我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求你赐一辆车子给我，这个车子呢又要性能又要好，这个里程数不要太高，然后牌子也要不错，各方面都要很好的，价钱也要适中，我才能够买得起。我说神啊，你赐给我这样的一台车子，那我还可以用它来侍奉你啊，我还可以去接学生啊，上团契，上教会啊，可以为你所用。咦，结果神真的安排了一辆这样的车子让我买到了，各方面都令人满意的这样一辆车子。我当天买回来我就非常的高兴，我就拉着我的室友说，我们去练车去，我要好好学，学好了可以去开着车到处走。所以我就拉着我的室友到一个体育场的一个体育馆的一个停车场，哇，那天一辆车都没有，空荡荡的，就在那好随意的可以开。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的室友也是刚刚拿到驾驶执照，他刚拿到驾驶执照没多久，他从来没有教过任何人开车，所以我就跟着他开，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哎，我怎么就往这一根电灯这个对电灯杆上往那个方向开啊？如果我的那个室友他的经验多一点，他可以给我打打方向盘，或者他给我拉拉那个紧急刹车，就没事了。但我一边在往这个电线杆冲过去的时候，我一边在想要怎么踩刹车啊，因为那是手动挡的车，我说要踩离合器然后再踩刹车，好像一次就头脑就混乱了，结果就什么都没踩，一头就撞到了那个电线杆上，正中间，车子全毁了。当时你觉得我沮不沮丧？我非常的沮丧，我甚至还埋怨神，我说神啊，我不是说要拿这辆车子来服侍你吗？为什么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是典型的人把事情做得一团糟以后还埋怨神的例子，对不对？非常的沮丧，就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后来神让我走出沮丧的，就让我看到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在这么鲁莽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之下，居然两个人丝毫无损，就两个人都没有受伤，这个电线杆也没有丝毫的损坏，很硬，难怪我的车子给撞毁了，对不对？要不然问题会更大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看到了神的安排，神的帮助带领我没有受到伤害，虽然只是一些财务上的损伤，让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我这样去看的时候，当我看到的是神的保守，神的带领的时候，我就很快就走出了这个沮丧。那后来其实回想一下，这件事情对我的整个做人行事为人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这件事情告诉我说，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仔细，不要得意忘形，不要毛毛糙糙的去做事情，对任何事情都要认真的对待。然后呢，第二个功课就是，不管我积攒的再多，很有可能都是在顷刻之间就会化为乌有的。这个教导了我的一个对待财务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 就对待财务就看得不那么重了，就淡薄了很多。就想起这些，其实我是非常感恩这辆车子这样的一个事情给我带来的许多的人生的有意义的功课的。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神的保守，神的带领，这是带领我们克服忧郁，走出忧郁的很好的一个办法。我再跟大家讲讲一个我以前的一个室友，不是这个教我开车的室友，是很早以前的一个室友。当时我们还住在夏威夷的时候，这个室友带着他的太太来夏威夷游玩，那住在我们家。那其中有几天呢，他们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去周游夏威夷的各个不同的岛。那这些岛呢，每个岛其实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的，非常美丽的风光。那我想他们去了以后回来，一定有很多见闻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呢，没有分享什么见闻，反而是一堆的抱怨。他说他们参加那个旅游团坐的那个汽车又旧又颠，坐的飞机也是那种小小的，随时都可能会掉下来的那种。住的酒店呢，又潮湿，还有发霉的味道。那个陪同那个导游呢，经常是信口雌黄，所以他们有一堆的抱怨，可想而知他们可能并没有多少心思去欣赏这个大自然的美丽。我有理由相信他们所得到的那个服务是非常糟糕的，他们有理由去抱怨，有理由去发泄他们的不满。但是他们讲到他们团里面有另外一家人的情形，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这家人是越南人，他们本来是跟朋友约好要到泰国布吉那个地方去旅游的，但是后来他们出门前不知道多长时间，他们就那个朋友就说去不了了，要改变行程，去不了泰国布吉了。所以这家越南人呢就改变了行程，来到了夏威夷游玩。那在他们出去旅游的第一天，他们就看到了消息说东南亚发生大海啸，而泰国布吉呢则是重灾区之一。所以这家越南人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劣质的服务，所以一切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却开开心心的尽情的在享受他们的这次的旅程。大家想想为什么呢？他们可能想着，如果不是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机遇改变了计划来到夏威夷，而还是去了泰国布吉的话，可能自己已经丧生其中了。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周遭的环境怎么样他们也不在乎了，他们还是可以尽情的享受他们这次的旅途。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所强调的是有什么好东西我们是没有得到的，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抱怨的。但是如果我们注重的是有很多的好东西是我们本该不配得的，但是我们却得到了，那我们就会有喜乐。感恩与不感恩决定了我们有喜乐还是没有喜乐。大家不妨想想你身边周围的人，如果你只是注重他们对你不好的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他们的不足，他们的瑕疵，你一天到晚去挑他们的错，你的人生一定是灰暗的，你的人生一定是不喜乐的。但是如果你愿意为你周围的人感恩，去欣赏他们的长处，欣赏他们对你好的地方，那你的生活一定会有更多的阳光。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其实即使有人你真是认为他一无是处，这个人时常刁难你，时常与你为难，可能是你的老板，甚至有人会捏造谣言来诋毁你，诽谤你，这种情形之下你还是可以对神发出感恩的。我时常在想，我回头自己看自己的生命，当神把这些人点缀在我的人生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这正是我锻炼我的人品，锻炼我的属灵品格的大好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人， 我们是很难去实践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些重要的教训的。比如说要原谅人，比如说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祝福他们，不要咒诅他们。比如说我们要相信伸冤在神，比如说我们要实践不要以恶报恶。这些都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在自己的生命周围，我们才有机会来实践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锻炼我们的属灵品格。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可以感恩的。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因快乐了才感恩呢，还是因为感恩而带来喜乐？我们是因为快乐了才感恩呢，还是因为感恩给我们带来喜乐？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一帆风顺，就平平稳稳，没有波澜起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感恩的。我们真的需要有特别的事情才值得我们去感恩吗？其实刚才国强弟兄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我们平平顺顺的时候也是值得感恩的。我时常在想，如果我现在得了一场大病，然后我求神说，神啊，你来医治我吧，那神果然医治了我，我就好了，我会很感恩，对不对？大家如果你经历了这样的情形，你也会很感恩的，对不对？但是我在想，我现在好好的，不是比得了一场大病又治好了更好吗？难道我不值得为我现在的情形献上感恩吗？这是喜乐的秘诀所在。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六章的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一起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告诉神以后，神是不是就照单全收，就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替我们成全了呢？这有没有说啊？没有说。但是这重不重要呢？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神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有了这样的平安，有了这样的心怀意念，才是真正的不受环境限制的喜乐所在。所以我们就当凡事谢恩，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不需要等到非凡的事情，一定要有大事情发生我们才去感恩。在任何情况之下，任何情形之下，我们都可以感恩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感恩可以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感恩可以使我们生命当中经历那真正的喜乐。感恩是大好大好的，有大有益处的，是不是呢？其实感恩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在这里不讲了。希望大家能够付诸实践，不是说只是听完了就算了。每天早上起来，起床之前，你就可以想三件值得你感恩的事情。你想三件值得你感恩的事情，如果你想不到的话，那问题很大。你一定可以想到三件你值得感恩的事情的，哦，值得你去感恩的事情。那在这整一天的时间里面，你就不断的反复思想，你不断提醒自己，特别是当你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的时候，你就去思想这些值得你去感恩的事情。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再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更有喜乐的人。你坚持一段时间，你看看这是不是一个走出忧郁、战胜忧郁的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感恩的人。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动作存留其实全是在乎你。我们感谢你保全我们生命的一切，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 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做一个感恩的人，也帮助我们能够留意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而由内心发出这样的感谢，因此可以使我们与你的关系更加的亲近，也可以使我们的生命经历那真正的喜乐。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